好，那我们继续啊。讲到这个正发心呢，说一转识说有境界，实证中没有境界之相。我刚才讲的就是说，如果说这一类的案例啊，就是你是不是有能有所，对吧？你是不是有能有所？在禅宗的典籍里边，我们会看到禅宗的祖师大德的语录里边有很多。仔细看的话，他就是说你有心有境，那他就会指出来。比如说维养宗、维山和养山两位祖师的对话里边，就会有这一方面的勘验，一些公案就可以看出来。就是你如果说有的时候他说，哎，你心境具足，所以有的时候，哎，原来你有这个境界在，那就是他就指出了你实际上是转识，你实际上是变相，也就是说你的心实际上本来这个心它是流动了，对吧？但是你的心呢，实际上你造作了一个相了以后，这个相就是你会就这个相呢就成为你的一个执着点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会哎，每当你人家勘验的时候，你这个心动不起来，你就又回到你的某种。躲到你的某种境界里边，或者把那个原来那个东西拿出来，把某种东西拿出来，你以为这个是一个境，它没有限量，对吧？它没有限量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发现你具足心境法，对吧？那你就你就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见道，没有真正的见道。比如说性味和人味的问题啊，就是有一些性味。性味和人味也有，禅宗里面经常讲什么是性味，什么是人味，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。一般来说，心境具足的是很多是在性味，在性味，他没有真正的达到那种现证的人味，人味就达到你自由自在啊，自由自在，你那个。就是能所双忘、自由自在的那种大自在的那种状态。那性味的话，你实际上还是有能有所，哦，是有一个空境，对吧？一个空和有的这样两个的一种，不能够转换，不能转换。好，这里讲的说，你有转识就是境界，但实证中就正发心，实证中呢没有境界之相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实证，所谓实证，就是说，当你真正见到以后，你的心里边的真如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呢，那你处处都是真如境界。就真如智和真如境两个是一个东西，就你的心就是智慧，然后你所观到的一切，你所听到的一切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那都是真如啊。你就是就你的分别心，即使你的分别心，它也是一种。真如的妙用，包括烦恼，等等，都是的。所以说，那在这个时候，他没有境界之相，对吧？他没有境界之相，实证中没有境界之相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真正的确知或者体验到真如的时候呢，也没有真如之相，对吧？也没有真如之相。你如果说，所以你不能说真如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或者说真如，是一种光明啊，或者说真如是一种觉受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或者说是某种声音啊等等，那个它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一个变相，它不是真如，没有境界，没有任何境界之相，没有任何境界呢，这个境界呢也叫影像，也叫影子、影像，也就是说没有新的变现和投射，没有新的变现和投射。那所以，有的人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他会有文字执着的人，他就容易执着。他说："哦，都是心嘛，我现在懂了，佛法就是讲心的，讲心性的啊。"那你就是观你的心吧，对吧？你的心最重要啊，怎么样，怎么样的？但是其实这个心是什么呢？这个心是你说这个心跟我们的妄心、真心，那到底怎么回事？也不能完全用这个文字来说明一切的问题。比如说，你的心长多大，有多小？你的心和外境是什么关系啊？对吧？你的心和你的行为是什么关系？你的心和天地日月是什么关系啊？那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，有的时候望文生义啊。你说心，那如果你说心，每个人他说，哎，那就我就相信我的自心，那每个人都很自我了，对吧？他的自心如果是妄心执着的话，那每个人都变得非常的，甚至变得很狭隘、自大或者自私。所以你如果跟着妄心走，那你就是妄想流转嘛，对吧？那你真心呢？又那真心到底在哪里呢？那还是需要去修行，对吧？去才能找得到它，然后才更不要说更深层次启发妙用了。所以说实证中没有境界相。说这个菩萨呢，正发心的菩萨呢，这个发呀，所以正发心这个发，它是发起大用，发起大用。禅宗里面讲这个大用现前不存鬼则，对吧？大用现前就是这个祖师在接待学人的时候，他就大用现前，啊，两个人在这个对答的这个过程中，那因为这个涉及到法身慧命，一刹那，对吧？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，一刹那之间可能就堕入妄想之中了，堕入妄想之中，所以这个叫大用现前不存鬼则，那个时就没有任何障碍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来限制他的行为啊，限制他的行为，或者限制他的这个思维。那所以这个发呢是发用，这是个，就这个发呢是发起妙用的意思，对吧？它是发用之发，对吧？它是发用不是发用，就登地菩萨用的是，就是说他破除无明以后，他发的是真如的妙用，发的是真如的妙用。那像性成就发心呢，那个发心呢，它是出发心住，它指的是发起之发，对吧？和开发之发，对吧？发起和开发，解行成就的，第二种呢，像行满入相的这种解行成就发心啊，它是发行进去，对吧？它这个发呢，指的是发起它的这个六度万行，对吧？然后去入更深的真如啊，真如智慧。所以说，一个是发起大用发用，一个是发起万行，一个是开发，对吧？开发或者说生发，第一种是性成就发心，开发生发之发，对吧？第二种解行成就发心是发行进去般若，进去修度修行六度万行。前面两种呢，性成就发心和这个解行发心呢，这叫三贤，对吧？那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叫三贤。那十圣呢？三贤十圣嘛，对吧？正发心以后就是十圣，就这个人就是个圣人了。这个菩萨他就是个圣位，进入圣位的菩萨了。那就是从十地开始啊，就十圣，就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的这样一层层的进去，这叫十圣。所以说三贤十圣。性成就发心、解行发心指的是三贤位的，实性、实住、实回行，主要指的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。然后呢，实圣呢指的是实地菩萨，是吧？因为三贤呢，三贤位就性成就发心和解行成就发心呢，他们心发的什么叫相似解，就相似慧解，也就是他的智慧呢很好，他的口才、他的什么都很好。他就像个佛，但是他就是个像的佛，佛之像，他不是那个真实的佛啊。他金光闪闪，但他的光明是这个佛光加持，佛光照耀加持他身上的一个光明，是吧？他类似个化身啊，那是这一类的。他行愿，他类似一种化身的一种妙用，但是呢，他不是真实的，他不是真佛，就他自己没电没光，对吧？他自己或者他电量不足，他要靠外面的他输电输送能源，他才能够发光发热。他不是真正的自体发光的，自体发光的那自己发光的那真如妙用的，就是实地菩萨，就是实圣，就是正发心，就我们在讲正发心，就登地以后的菩萨，他就是自带光明，对吧？那光明多大多小，那是一点点修行的问题，但是他是自带光明，真实的限量的生动活泼的智慧。他不是三贤位的，三贤位的他是靠这个信心，靠慧解之心，靠种子，靠加持的，靠自他不二的这种心，这样来修行，他也相似慧解。 还有相思会，就他讲的法，他这个信心满满，但是他这顿统统，他没有完全的，他没有真实的证到这个东西，还没有真实的证到东西，证到这个真如，没有真实的证到真如，所以这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区别，所以他的一切都是转识，是吧？转识有境界之相，哎，他这些是有境界，因为我们会看到有的人很有宗教激情。很有宗教激情，有种神圣感啊、亲近感啊，或者反正他会把这个东西，他非常向往某种东西啊。那实际上是因为那种东西给予他光明，是吧？照亮了他，或者使他的这个人生的某个历程拯救了他，对吧？或者转变了他。但是他永远向往着某种非常大的一种向上的一种渴望，然后或者希望更多的人来走向那样一个地方去。那这种充满激情的，往往是他受益者。但他并不是那个富于利益的那个真正的佛光，对吧？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，他还没有开发出来那些。但我觉得那些搞一些宗派之间啊，或者某一方面的，就是比较偏执于一宗一派、一个人一部经的人，可能很多都是类似这一种啊。他就从某一方面受益以后呢，他对于他的路径依赖嘛，对吧？他觉得他自己受益以后，觉得这个很好，很想把它推广为所有人，然后认为他得的这个东西就是最好的。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宗派或者一些某一些传承啊，他就会觉得自己这个是最好的，然后甚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他觉得其他都不好，或者去贬低甚至攻击其他的，这样他也可能走偏，对吧？也可能走偏。那所以这个十圣啊，这个十圣呢，说三贤呢是发相似之解，而福祸之位，对吧？就是说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呢，都是发了相似的智慧，相似的智慧，也就是说，他实际上一直在妄心之中，他没有真正的对接到真心。他们，但是呢，他真心的那种光明和热量，已经指挥了他的妄心啊，他的妄心不会向黑暗去了，因为他看到了真心，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得到真心，对吧？那这些叫发相似解而福祸啊，福祸啊，他福他这个我们说福祸对吧？他没有断祸对吧？他降服他的种种的这种障碍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去断惑，他没有断惑，所以这个三贤是发四界而伏惑之位。那么呢，十圣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正法性成就。十圣呢，他是发真智，这个是真如智慧、真实智慧，心中的实相已经现前，就是他自性的光明已经现前。自性光明已经现，这个是这个人一个根本的一个转化，就是他真正的无我了。他真正无我，他的所有东西都是清净性，啊，所有的，他也可能会做一切的事，就比如说根据他的愿力和他的这个因缘，他也可能他修六度万行或者偏重这样偏重那样，他会讲法或者他纯粹去修禅定啊，或者纯粹修任何一个六度万行的任何一个方面，但是呢，他的心是清净的，或者说他一个人修任何一种东西，他都是一种。六度万行的任何一个法门，它都是清净心在修，这叫发真智。前面叫发四解，是转识变相观空的一种东西。那这里边是发真智而进入这个断惑，而断惑。前面是福惑断惑，福惑就是因为我讲起来我很好，我讲，但是我内心潜意识很多的这个种子我降服不了的，有的是甚至很纠结，还对付不了它，对吧？但是他呢，也有另外一种高大上的一种状态，那圣位的人，这三贤十圣的呢，十圣呢，他就是说，他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断惑，他没有那里边的那根本的东西已经很清净了，他无非是一些余习，对吧？一些相续的一些余习，那这个，这些都是菩萨乘，这真正的佛乘啊，是大乘的这个最终成佛的圆教的这个角度来看的。从原教的角度来看呢，它是这个 因位，对吧？三贤十圣都是菩萨的因位，对吧？菩萨因位，所以说在《人王经》里边，《人王般若经》里面讲到，说三贤十圣忍中行啊，对吧？唯佛一人能尽缘，只有佛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万法的根源，才能真正达到自由自在，一切法无碍，万法无碍。三贤十圣呢，尽管说是这样，但他还在成佛的，他俩虽然也有区别，一个发四戒，一个发真智，但是呢，他俩还是都是没有真正的解决。因为你无生法忍，还是有忍嘛，对吧？还是有忍。还是忍相在里边。所以这个菩萨他这样一个修行，比如十住的菩萨呢，他是以彼观，以彼量而观，对吧？那么他可以少分见法身，可以少分见法身。十住的菩萨啊，就是我们讲三贤，十住的菩萨呢，他以彼观。彼量之观，转识之观，它可以少分见法身，所以它得到加持，它得有某种相似的这种慧，相似的这种三昧啊，但它不是真实三昧啊，它不是真实的三昧现前，它是相似三昧，它有觉受，它有加持，它有加持，但它是断断续续的，它断断续续的，前世边根本上很坚定，但是由于它这个种种业力的撞击以后呢，种种内外的这样一种干扰，一旦不断的这样爆发一个此起彼伏的这样一种，就是停，就像海浪一样不断的流转的这样一种业力呢，它这样它有很多还是无法去从根本上去降服和制服的。它可以冲浪，对吧？就像冲浪一样的，但它没有真正的就是得到自由。但是这个初住十住菩萨，我们不要小看哦，我们不觉得好像这样讲，好像觉得这个三贤十圣好像，一个觉得很难，另外觉得这个，哎呦，这个三贤好像也不怎么样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初住的菩萨，初住的菩萨就能够现出八相成道，所以说他的是非常殊胜的，我们不能以牛羊眼来观菩萨行的，不能以牛羊，也不能以我们这种。很狭隘的眼光或者势利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个菩萨的这个三贤十圣，就是这个菩萨的这样一个不同境位、不同阶位的这个菩萨，初住菩萨就能出现八相成道。那比如说另外的初住菩萨呢，他叫刘惑润生，对吧？刘惑润生呢，他的过去的业没有断，对吧？他虽然还有变异生死以及由业引起的这个微细的这种苦，但是呢，他已经能够八相成道。这就能够现出八相成道，那你想这是初住啊，对吧？他由信满入住啊，那实信就进入实住啊，那实住后面还有实行实回向，也就是说三贤的第一个位他就可以，这原教是非常殊胜，就是第一位，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说是40位，他的第一位开始，他就可以。从这个初住位，他就可以八相成道，不成道。虽然他有变业生死，但刘惑润生，对吧？但刘惑润生，但是，他呢已经是具备了进入正定之后，他就必定成佛，必定正果。而这人不会退掉，不会退掉了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法身菩萨，对吧？法身菩萨就指的是登地的这些，那就另外一回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，他是以，比如说前面像初住，像这个十住菩萨这种啊，三贤位的，他往往是以他的这个愿力啊，他以他的这样一种种性啊，他以他的种性和因缘。那像如果是法身菩萨，就是化身了。法身菩萨他大愿，他可以化现，那就是已经见到的以上的这个菩萨。好，那这个是为了从这样一个纵向这个比较，使我们理解啊，这个正法心它是。多么的殊胜！我们看正法心呢，它以真如，所以说大乘起信，你对这个真如的妙用啊，真如的妙用，我们前面讲，比如说有熏习，对吧？真如可以熏习，然后它有大智慧光明，然后遍照法界，有无量功德。但从修行来讲的话，从修行来讲，大乘圆教菩萨随着这个路线修行，它就有 三贤十圣，对吧？就有几种，就是一，当你就真正的依于原，这个大乘的法义来修行的时候，你就信成就发心、解行发心和正发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进展啊，不同的进展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开发自性智慧的历程，对吧？这种的种种表现。那实证。这个正发心呢，它实证中没有境界相。这个菩萨呢，他是无分别智慧啊，他是他的真如智慧，以无分别智正离言，正离言说真如法身。真如法身呢，它是遍一切法、遍一切时、遍一切处，然后又超越一切法、超越一切时、超越一切处，来超越一切处。它并不拘于某一种相里边去啊，但所有的相。本身它也是就是法身，就是法身。那所以说呢，它这个由于它有无分别的智慧呢，它证到了离言说的真如法身，离言说的真如法身。由于这样的话，它能够于一念遍往十方一切世界。以前就这个真如法身呢，它是一个体啊，就是当你这个一念相应以后，你就。豁然之间，你就拿到了通向无量世界的一个通行证，无量世界一个通行，就像你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人，我们现在会受时间、空间障碍，比如我们这个人，你必须走路，你走就要从门走，从电梯走，对吧？然后你这样去动，那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水里边，我们就要坐船，对吧？我们在水里不能待得很久，我们到高空我们就。没有空气了，对，我们会受到这种物质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这种障碍，对，我们甚至我们体内的东西也在四大也在变化，也有很多的障碍，对吧？你不光是念头妄想，还有你的身体的这样一种物质形态，它也都会形成种种的障碍。但假如说刹那之间，你这个人证到真如，相当于说你刹那之间你没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，就没有这个身体、肉身、念头，也没有这个水的相，没有这个地。没有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山啊、海啊，没有这些障碍，刹那之间你好像全部都通透了，你随便可以出入无碍，对吧？随便可以出，你要穿墙入壁啊，到水里边去啊，或者天上地下随意往来，哎，这个因为它和那个空性通透以后，它就这样，它的智慧就，所以它就会化身，对吧？它一个有这个法身现象，它马上就会化现。所以说他有无分别智慧，然后证到真如法身以后，但而这个法身是离言说，其实上离言说就不可思议，就是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是无法去描绘它的，无法去描绘它。离言说真如法身，所以说呢，他证到这个法身嘛，他证到法身以后呢，但是从我们的心来讲呢，就是我们的心。就我们心自己本身，其实我们的这个妄想，它本身就是个法身的，就是它就法身，就是任何一个妄想，它本身它这个相的本质啊，它就是一个法身，就是你刹那刹那，如果一下你那个无分别智慧现前的时候，那个智慧实际上本身就是心之真如和物之真如和妄想之真如的和。外境和其他的众生的妄想，这个真如是一个东西，所以真如是一个，它就像一个通行证一样，一下子瞬间通达无碍了。本来你是处处有障碍的，或者你只能按指定路线去走，指定路线就是你的业力。比如说，哎，你根据你的一天一天到最终你的业力，你可以通达到你相应的这样一个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嘛，对吧？对，相应的这样一个地方去。但是呢，这个事你就没有那些障碍了，获得一切的自由了。所以说无分别智啊，对吧？那种根本的无分别的智慧，无分别智慧非常重要。对，证到真如法身，所以他可以一念遍往十方一切世界，供养诸佛，请转法轮，供养诸佛，请转法轮，一念往无量刹，无量佛刹。供养诸佛，然后请佛转法轮。这个呢，如果你熟悉普贤行愿品，普贤行愿品就讲这个 请佛住世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恒顺众生啊，供养诸佛是吧？有这样吧？那就是说，普贤行愿你在诵的时候，你肯定是相似，对吧？你首先，普贤行愿品它这个文字放在这里，有许许多人从来就没听说过普贤行愿品啊，有许多人都没有听过，有许多人听了以后他也不在乎，对吧？还有许多人听了以后偶尔看啊，还挺有意思，然后他也不是很在意。哎，但有的人听了觉得很好，他诵了一次觉得非常好，他想他每天就诵去抄，然后诵的时间长了，他受益以后，他会把它融化为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，他心里都会这样去想，对吧？他把那些语言内化成自己内心的一种动机啊，对吧？他会净化自己的烦恼，然后来培育自己内心深处的这样一种力量，一种清净大愿。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的一种。由外到内，对吧？的一种历程。那么，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，就是说，你要如果你最终，诵这个普贤单，除过消除障碍之外呢，重罪障碍之外呢，他临终时，就是说命中之时呢，有愿力的这个引导，他可以往生西方净土。然后往生净土里面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，叫“现前成就此大愿”，就是普贤行愿里面讲的那十个大愿，比如说一念庆供养无量佛，一念庆然后度化无量众生，一念庆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分身无量。哎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说一到净土后，他刹那就可以达到。他现在在这，你是想象，你是念诵，对吧？你是想象，你是一点点感受，到那个地方就变成真正的一种行持了。人的行持了，那也就是说到那个地方呢，你就相当于到这个正发心的这个菩萨，对吧？净心地的菩萨，就那个时候呢，由于你有这种真实的智慧和你一念庆，能够遍往十方一切世界，供养诸佛，清转法轮。哎，这个供养诸佛，清转法轮，这也是普贤行愿里边提到的。我为众生而作利益，不求听受美妙音词。因为他有这个，因为他证道以后呢，他是个真实的，所以这个你说得道之人，他的真实的这种智慧呢，他就没有任何，因为他已经破除了这种真实的，破除这种我执无明以后呢，他就不会有对待，不会有对待，也就是说，他不是谦虚。他就是那样的，他不是说他很谦虚很谦和，他的本性就是那样，因为他这个人就是那个本性，他的一个生命啊，他这个人就是那个本性，他不是说追求名闻利养，他不是说因为不追求名闻利养，他不是因为这个名闻利养呢，他说名闻利养会害了我，对，会令我不小心堕入魔道，对吧？他说名闻利养。他不是害怕名闻利养的带来的负面作用，而是他真正的看到那个名闻利养本身就没什么，他真正的他就觉得，哎，那个东西其实犹如梦幻。所以有的人是装，对吧？假惺惺啊，装善良，装谦虚，或者他也出于某种顾虑，他才去他才去采取某种姿态，对吧？变得很谦虚啊，怎么样的？但是如果有真实智慧的人来讲的话，他看他就是这样，他是个名利啊，他确实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没什么，他也就是不会刻意的有什么态度，但他确实会把那东西看得就跟没有一样的，就看成没有。所以这样的菩萨呢，他供养一切诸佛清转法轮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利益众生的时候呢，他不求听受美妙言辞，他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名闻利养一种赞叹，不是说为了获得别人的赞许啊，别人的赞叹。有人很希望留名千古，那你留名千古，他觉得这些东西很好，可以流芳百世，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在期待着被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来赞美他，赞叹他，对吧？那他就不是真实的像这种正发心的这个菩萨的这样一种行持，是吧？ 不是这样的。他不求听说美妙言，在动机上他就没有这个。其实这个东西显现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很清净的，他动机上没有丝毫的说，哎，希望别人获得名闻利养，没有名闻利养、名声啊、赞美啊这些。那即使他讲法，他当然，我觉得一个有正见的人，他讲法是他也会尽量的追求心的一种平等和清净。就今天讲、明天讲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这样，很自在、很安然，而不是憋足了劲、卯足了劲争取，以争取就是说一下就爆炸式的一种走红，对吧？他不会有那种。对你来一个人，来上100个人、1000个人，对他来讲是一个概念了。他讲的还是那些东西嘛，还是他一个人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有真实见地的人，他可能应该在很多场所他不会去啊，应该实实在在他不会受到外边的这种诱惑和干扰。啊，不求听说美妙音词，对啊，或者为切若众生故。是大精进，它是一种示现，因为有一些众生呢，可能害怕，觉得哎呦，这好难啊，这修到什么时候，又苦又累，对吧？还要受罪，那觉得实在是受不了啊，对吧？觉得忍不住，受不了，觉得简直不想，就是无法坚持。但是这样的菩萨呢，他就为这类众生，他会显示大精进。他会示现，对吧？他会示现大精进，就是这个菩萨呢，他实际上就往往这种菩萨，他就是愿力的，就乘愿而来，因为愿力来，而且往往他是随愿而化生的，对吧？随愿而化生的，他并不是随业而转生的，对吧？随业而转生的，所以这个不一样。那有的有一点点业，流祸润生的，有一点点业转生，但他的愿非常大。他虽然转生，但他用这样一个机遇，他会大行菩萨道。那是两种性质，两种性质。但这样的法身菩萨，一个是随愿化生，再一个呢，他是由愿力所持，他是他的愿力所持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发大愿？我们要学普贤行愿，这是最根本的愿。我们说四宏愿，当然四宏菩萨四宏愿也是，对吧？是等于说，普贤行愿的一个更浓缩的一个版本，对吧？更浓缩的一个版本，所以他，那你更正再要再浓缩，那就是说成佛度众生，对吧？或者说度众生成佛，对吧？那最终呢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修行菩萨道的人，那就像修净土也是一样，你为什么去净土呢？也是为了。一个是离苦的，离苦得乐，另外也是为了成就更大的菩提，度化众生。那如果没有这种心量、心胸和心愿的话，那你可能学的很多东西只是增加了你一种经验和知识，或者增加你某些觉受，它的价值呢就不会达到像菩萨道这么一种广大无量的这样一种境界。这是。示现大精进，然后超无量劫速成正觉，对吧？哎，示现大精进，他就是说迅速，因为他的勇猛精进，所以说超无量劫，他的加速了他的成佛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示现，他是为那个懈怠的怯弱的众生来示现的，为这个怯弱，或者为这个懈怠的众生，对吧？精于无量阿僧祇劫。就以无量阿僧祇劫久修苦行方始成佛。那有的人很懈怠，对吧？那他也会示现的，就久修，对吧？很长时间，然后苦行，最终成佛。所以呢，他针对众生的根基可以有，因为他可以有化身嘛，对吧？一念性可以有很多地方去，所以说根据众生的根基呢，他可以示现无数的方便。实现无数的方便，这一切呢，都是为了饶益一切众生，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而使菩萨种性诸根发心作证啊，实际上他是菩萨种性发心啊，皆悉同等，无超过法， 就是说从他的这个根本来讲，正法性成就菩萨他就是一种化现，在他的这个虽然他有种种的方便化，但他的内心上一切都是真如法，他上这个平等法，对，都是平等法，就成佛不成佛也是平等法，佛和众生也是平等法。无皆系同的，无超过法，这真正他的那个种性，所证到这个种性，决定皆经无数劫成正觉故。就说实际上呢，不管是现世的快和慢，但是最终成就呢还是有一个历程的，还是一个历程。就是说最终的众生，最终的菩萨呢，就这个众生这个菩萨呢，就菩萨的这些就是菩萨的这个根性啊，对他进入正定觉这根性来讲的话，那么他们最终呢都会成就他的佛果，包括众生最终也能够经过无量劫成等正觉。但随众生世界不同，所见所闻根欲性异啊，因为众生世界不同的，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世所修行种种差别，然后呢他才会显示，对吧，化现示现种种的差别的修行。这指的正发心啊，就正发心的菩萨，因为他有无数的方便，对吧，但最终成就还是要经过 无量的劫，最终呢能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是一种对众生的种种化现，不管是快和慢都是一种化现。显示种种差别修行差别，这个正发心里边有三种哦，正发心里面又分三种心，我们稍等一下好吧，稍等。